因为我过去也学过心理学嘛，那么圣经辅导对于心理学这需要特别具体的问题具体分析。其实大概的原则刚才讲了，就是用圣经去分辨去，那圣经辅导很重要的一个特征跟整合的一个重要的特征是什么呢？它是用圣经去分析人的问题。就这个人到底是什么问题？用圣经，不是用心理学。精神病学就是把人当动物，就是说他这个身体器官有问题了，吃药就好了。圣经不是这么说了，所以用圣经去分析人的问题，然后用圣经去提供解决方案，就是说这个人应该怎么改变，往什么方向改变，让圣经来提供答案，不是心理学。对，就圣经来决定他的方向，然后呢，用圣经来决定我们辅导的方法。我们到底怎么去帮助这个人啊？比如说经典一本书，你们可能都会读了，将来应该人是如何改变啊？这些也是比较经典的另外一本书啊。就是圣经讲的改变的方法是有哪些？所以就是基本的辅导的问题都是圣经来回答，所以圣经辅导一个很重要的特征。那至于心理学是不是一点价值都没有呢？或者精神病学该讲的不是的？那他们什么地方是可以吸取的呢？这个可能不同的人因为心理学包含的东西，精神病学太多太多太多了，可能是要具体问题去具体分析。比如心理学的技巧，以前我也学，可不可以用？心理学讲了很多的技巧啊。那如果是合乎圣经的，他的动机是对的，也给神带来荣耀的，也是用圣经的方式来去表达爱的，这些是不是完全不可以呢？这是要具体来去看。对，这是大家很常见的问题，但是有时候我们容易陷入一个，就像您说，只是护教啊，只是打过批判，但是到底有什么地方？我记得啊，你们的老师该说是啊，白明老师对不对？啊，他就给你们做过这样的讲解，他写过的东西好像也写了，他认为一些可以吸取的东西，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跟他进行沟通？可能这个每个人他碰到具体领域的时候，会具体再去看，比如说我举个我的例子，我学过那个积极聆听技巧。那么在这里呢，就是说，这本书亚当斯也提到那种就是逻辑是不断的重复对方的问题啊，那这种技巧是不是可以用呢？那你要去分辨，就是这种技巧的目的是为了什么？为什么要用这种技巧？如果他的技巧背后的假设就是说，我不给对方直接的教导，对方自己找答案。啊，所以呢，我不回答他的问题，只是重复他的问题。如果是这样的话，就是已经错了。但如果说这种技巧是想去表达，我重复对方的某一个陈述，是为了让对方知道我理解他，我知道他在讲什么，来表达一种体恤的爱，那里面的这部分的重复对方的一些表达，那就是可以采用的。啊，比如说啊，我刚才讲啊，我刚才也用了这个技巧，就是说，比如说啊，你说的意思是不是这个？因为我怕我理解错了你的意思，所以我重复了或者总结归纳你的问题。因为很多人来寻求辅导的时候，他头脑是一团糟的，都不知道该说什么。你不断的帮助他整理，帮助他看到问题，帮助他知道这个历史，然后帮助他找到答案。所以呢，这得碰到每一个这种技巧特别的多，所以很难就是一刀切啊。所以是要具体到某一个问题的时候，从圣经的角度，从动机、方法、哲学、解决方案、解释去看的时候，我觉得会给我们很多的智慧。所以如果说你们有弟兄姊妹已经学了很多的心理学，我能给的最好的建议是让他重新来上这个圣经辅导的课程，就像我当初接受挑战。就是重新被真理归正，然后用真，他先知道什么是真钞，这种真钞去识别他过去的接触到可能有假钞成分的内容，这个时候可能他才会有更多圣经来的智慧，他先放一放，不然他会崩溃掉了。我当初就是啊，过去接受了这么多，全都是错的嘛，啊，会一种本能的这种抵抗悖逆，就反对，所以情绪是你跟这种人啊，像我真的接受整个辅导人，你方法不对的话，他先来情绪了，他不听你讲了，他就彻底被你否定了，所以这也是要有圣经辅导的智慧，什么帮助那些已经接受心理学，在整个辅导当中的人。当然，这不是我回答问题的重点，只是告诉您，就是先学习圣经辅导，可能会给我们更多的智慧。